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农历新年，海内外各界人士向法轮功创始人问好。和以往的节日相同，2006年丙戌年农历新年之际，明慧网刊登出数千份海内外各界人士发给法轮功创始人的贺信和贺卡，其中不仅包括世界各国以及中国大陆各界的法轮功学员，还包括很多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的不修炼的世人。辽宁省黑山县一位尚未修炼法轮功的人士在祝词中写道：祝李老师新年快乐，我虽然不是修炼人，但我深知法轮大法的美好，在我身边有许多修炼者，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出大法的高尚品德，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向李老师问好，祝李老师新年快乐。数千份法轮功学员以及世人的问好，昭示着越来越多的世人明白了真相，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和真善忍的可贵。法轮功学员们表示，他们祝愿更多善良人在新的一年里擦亮眼睛，明白真相，莫失去生命中最珍贵的机缘。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新年得平安，新年结善缘。
法轮功军乐队首次在纽约亮相。农历新年除夕，80多个亚裔团体、约4000民众与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举办盛装游行，庆祝新年。在所有参加游行的队伍中，法轮功学院的方阵无疑是最光彩夺目的。队伍中有军乐队、仙女队、练功队和腰鼓队。整个队伍延绵近4个街区，特别是首次亮相的法轮功军乐队天国乐团演奏的《法轮大法好》，美丽的美利坚和法鼓法号震十方，令人赞叹。这个军乐队组建才2个半月，乐手由10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队伍中还有不少西人面孔，许多华裔观众不断地鼓掌叫好。一位亚裔观众对记者说，这些年法轮功经历了许多磨难，但他们做得很好，很平和。一位执勤的警察表示，非常喜欢法轮功的军乐队。主席台上的贵宾们也赞叹法轮功军乐队的气势和祥和。一位从中国大陆来旅游的观众感到意犹未尽，微笑着说，要是再多几个曲子就好了。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做您的学生真好。以下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的自述。我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同时也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通过一个学期由浅入深的讲真相，我班上的学生们都明白了真相。临近学期结束时，我收到了几十个学生的信件，读了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的简短话语，从中感受到了孩子们明白真相后的幸福与喜悦。在这里摘录其中的几段，以下所有学生的名字均为化名。李勇写道：
每每看到您的笑，我都会跟随您笑，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您的笑容带给了我一片温馨，一片温暖， 一片阳光。您说做一个人要做到真善人，我不得不承认，因为我看到了事实，看到您那健康的身体，这不就是老天对您的回报吗？我一定会按真善人去做，因为我也要做一位好人，一定要向下一代传下去，使整个世界都有好思想，甚至改变宇宙。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像您那样。
徐亚辉写道：
感谢这个学期您对我的教育，教育我们如何做人做事。我最喜欢上您的课了，我感到您上课时讲的话非常有哲理性，您教我们如何不走邪道，我非常感激您，因为您告诉我们的是以前老师没有讲过的事情，比如天安门广场自焚是虚构的，是假的。共产党虽然统治了中国，但从您讲后得知，他们是十分可恶可恨的。您讲到饿死那么多人，那么多好人冤死，我更相信您是一个敢说实话的人，我相信您的每一句话。
史善写道：
这一学期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并不只是课本上的，课本以外的更多。在这个学期里，您的善良让我感动，您的一切我都感到伟大。身为您的学生，我为您做的事情感到自豪，我暗暗的庆幸能成为您的学生。
星梦圆写道：
老师，在和您相伴的岁月里，我学到许多知识，一些是历史中的丑陋，一些是真善忍的美好。你教给了我判断是非的能力，教会了我怎样做人。人不在于肉体，而在于灵魂。人的好坏往往产生在一念之间，关键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观念。
高清写道：
老师，您教我一学期了，其中您给我们讲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但是我相信您告诉我的事情都是真的。当您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感到我过去的生活是在欺骗与被欺骗中度过的。老师，我在您的心目中也许并不是一个好学生，但是您在我心中却是一个好老师。
孩子们的话让我感动，但愿在中国国内有更多原本被官方媒体的造谣宣传蒙骗了的孩子能闻得法轮大法的真相，体会法轮大法的美好。
九个字救了我的命。以下是中国国内一位法轮功新学员的自述。2005年2月，我经彭州市人民医院检查出肾结石，当时医院建议我交5000元先把院住下，我家经济困难，没有那么多钱，只好回家。过一天我又到龙峰医院去做 B 超检查，结果仍然是肾结石，医生给我开了一张条子让我到血防站去查彩超，结果还是肾结石。来去花了300多元钱，回来后到龙峰医院治了一个多月，共花费1800多元钱。家里的钱被我花得差不多了，而病情一点也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别人又劝我到永定医院去试试，每天输液都是100多元的治疗费，结果到永定医院又花了3000元，家里的钱没有了，该卖的卖，该借的也借了，医院住不了，就只有在家里熬着。为了解脱病症，我们又去求神拜佛，去了2次觉得没意思。我听邻居说练法轮功会好，但是我又害怕因此被关押进去挨打。当时在家一直熬到8月份，结果病情越来越严重，全身浮肿，大小便解不出来了，结果又只能到处借钱，借了1000元去住院。主治医生说没治了，病情太严重，是尿毒症，肾已腐烂，肾结石把尿管堵塞了。因为无医可治，我又只好回到家。到家后，我已11天没解大小便了。 当地法轮功学员知道后来看我，教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天我突然昏迷，迷迷糊糊中我想我该练法轮功去了。我醒转过来，大喊两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接着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带，我越听越舒服。第二天早上，我的脚脸就消肿了，还吃了25个汤圆。通过一天天的练功，我开始解大小便，解了些石头出来，一共解了8个石头，小的还不算。我感到一身轻松，身体渐渐康复了。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不管中共媒体怎么说法轮功不好，我知道那纯粹是欺骗。我已经坚定地走上了修炼之路，我要把我的故事告诉所有的人，让他们都记住这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壮壮的故事。中共和江氏集团公开迫害法轮功以来，今年已是第7个年头。迄今为止，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判刑，超过10万人被非法劳教，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各地洗脑般迫害。至少2813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许多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留下未成年的遗孤和年迈的父母。目前收集到的遗孤名单就有376名，其中56名是6岁以下的儿童。这本该是又一个阖家团圆的新年，对于他们来说却是滴滴心泪，追思被无辜杀害的亲人的时刻。以下仅为其中一例。黑龙江省双鸭山市5岁的壮壮常常自言自语，要是爸爸妈妈都在家多好啊。可2005年1月31日壮壮的期盼被彻底毁灭了。爸爸被迫害致死时才年仅31岁。壮壮原本有一个温馨快乐的家，爸爸潘兴福非常出色，16岁时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毕业后在双鸭山市邮电局网络部工作，多次得到各种奖项。26岁时即被选为双鸭山市电信局交换中心副主任兼友谊县电信局副局长。妈妈张丽也曾因工作出色而被派去国外进修，幸福的一家人却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饱经迫害。壮壮的爸爸妈妈奶奶伯伯伯母都曾多次被抓，爸爸被黑龙江7台河监狱和牡丹江监狱酷刑摧残至奄奄一息时才允许被家人抬回家，于2005年1月去世。壮壮的妈妈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女子监狱。壮壮自从目睹了爸爸妈妈被强行绑架的经过后，只要听到说话声大一点就吓得直哭。一次警察又闯入家中乱翻抓人，未满3岁的壮壮吓得嚎啕大哭，一只手死死拽住奶奶，另一只手拽住恶警，苦苦哀求不要抓奶奶，不要抓奶奶。没有了人性的恶警竟然为了500元的奖金
四人强行将奶奶抬上了警车。过年了，家家都忙着团聚和庆贺，可是壮壮一家却已被迫害得家破人亡。年幼的壮壮在泪水中，在思念中，该是怎样的煎熬啊。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有这样一位老人，以下是一位中国国内人士讲述的亲身经历。我最近去看望一位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他是一位残疾人，住在一个山区的养老院，因为身体的残疾，行走百米都需要几十分钟，非常不便。有一天，这位老人突然浑身浮肿，脱了相，看上去很危险了。院长通知家属准备后事，但他却坦然地坚持练功。几天过后，他不但没事，而且完全恢复了正常。整个养老院里的人们都目睹了老人的神奇变化，赞叹法轮大法太神奇，太好了。从那时起，整个养老院如同99年镇压之前一样，和这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公开学法练功。到了夏天，这位法轮功学员就忙起来了，他顾不得身残不便，上山割树条，编小筐卖钱。每次割回来的树条不能背，只能在地上拽着走。编完小筐，自己不能去卖，只好托能行走的其他老人去�帮着卖。一只小筐卖3块钱，给卖筐的人1元，自己只得2块钱。老人省吃俭用攒了200块钱，拿出来给其他法轮功学员做法轮功真相资料。大家知道他攒这些钱是多么不容易，大家心里的愿望是相同的，都珍惜着用这些钱去做真相资料。6年多来，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发放了无数份各种各样的真相资料。这个故事也许能回答您的一个疑问，做这些资料的钱是哪儿来的？
明白了真相的善良人，现在在中国国内，越来越多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的善良人，用各种方式帮助法轮功学员。以下是其中几个小故事。善心的政法委书记，上级指示要抓一个年轻的女大法学员，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书记紧急地叫人通知该大法学员，快点叫他躲起来，我们明天去抓他，就说跑了。大法学员因此避过了一难。留边的警察，一个警察审问大法学员，大法学员说，以前我这只残疾腿哪儿也治不好，啥也干不了，全家人生活还得靠我，真苦真难啊，我练法轮功腿好了，啥都能干了，家里生活也不愁了，再怎么镇压我也得练。从这以后，这位明白真相的警察一遇到有抓捕大法学员的事情，总是想办法避开。善待，一个大法学员被举报后送到政府机关，下面人给上面头头打电话问怎么办，上面头头回答善待，果然这位头头顶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解救了这位大法学员。你咋不跑呀？一位女大法学员被抓进派出所，看守人员悄悄地对她说，你咋不跑呀？大法学员微笑地点了点头，于是看守人员假装睡觉，女大法学员顺利走脱了。
下面请听善恶一念间。
过个健康快乐的好年。 山东单县某村的一个小姑娘，现年13岁，上小学6年级。2005年秋，她突然感到满头瘙痒，疼痛闹心。两天后，开始流出黄色的粘水，头发被粘住，两只耳朵也肿得很大，流脓血，臭气熏人，没人敢给清理。到医院检查，医生说这姑娘得的是突疮，经治疗无效。小姑娘泪流满面，家里人也愁坏了。一天下午，本村的一位女法轮功学员到小姑娘家里去讲真相，还帮小姑娘修剪被粘住的满头乱发，教她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姑娘一边细心听，一边默念。第二天，奇迹出现了，小姑娘满头的脓血不再流，而且全部结了干疤。一星期后，干疤全掉了，没留下任何疤痕。小姑娘兴奋地站在人们面前讲述大法的神奇。由于小姑娘奇迹的出现，她的全家都诚心念法轮大法好，身心都得到了益处。同村还有这么一对老人，杜老太太今年80岁，张老先生88岁，两位老人一生吃尽了苦头，积劳成疾。杜老太太有20多年的病史，两腿弯曲，疼痛得不能站立，腹部有时疼起来很难忍，多年的治疗时好时坏，从没间断过，靠双拐走路，老人整天满腹忧愁，恨不得一死了之。2005年秋末冬初的一天上午，本村大法学员前去讲真相，看到杜老太太身体欠佳，一副无奈的样子，便给老人讲了大法的神奇，还有小姑娘的前后变化，也让老人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随后老人家一遍又一遍的默念，第二天清早腿不疼了，能站立起来了，腹部也不疼了，感到浑身有劲儿，走路轻松，乐得老太太合不拢嘴，逢人就说大法真神奇，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老太太身体明显的变化，老伴儿看在眼里，喜在心中。张老先生有十几年的肺气肿，气喘吁吁，和老伴儿分房居住多年，原来并不相信大法。他晚上气喘难忍时，急急忙忙敲老伴儿的门，问道，那句话叫啥来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伴儿答道。张老先生一遍又一遍的默念，不知不觉老人很平静的睡着了。第二天，张老先生再也没有闷气的感觉了，呼吸也流畅了。从此这两位老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离口的铭记在心上，逢人便说是大法给我们带来了福音。愿天下有缘人过个健康快乐的好年。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找回过年的感觉。这几年来，听到了许多亲朋好友在抱怨说，越来越没有所谓过年的感觉。确实，我也常常感觉到过年似乎就是一个长假，至于除夕的年夜饭，渐渐成了只是吃一顿大餐的代名词。今天妻子发来了一个 email， 是一个准备一起回南部老家过年的清单，希望我先寄给南部老家的爸爸妈妈准备一下。打开一看后发现，这份清单不是要买年货吃大鱼大肉的清单，而是一份除夕与年初一要拜年的清单。除了详细的说明了一些该注意的事情和该准备的用品外，清单开头的那一段话更是让我印象深刻。他写道，除夕是农历年的最后一天，也是全家人团圆的重要日子，包括平时照顾我们的神明以及祖先。是啊，这不就是中国传统过年的真正意义吗？传统的中国文化 原本就是敬天敬神的文化，不论是丰收还是欠收，每一年能平安度过之后，大家总是会在这岁末年中来感谢天地神灵的庇护，并且祈求来年能继续获得生活上的平安与保佑。也就是这样的感恩心态，让大家在团圆的时候，不论年夜饭是否高档，心中都会有很温暖的幸福感。但是在越来越追求现实利益的社会中，一味地往物质享受的层面去追求，于是渐渐失去了传统的年节意义。过年对大多数人来说，只剩下出国玩耍或到大饭店吃饭，至于拜年嘛，那都是老人家的事了。可是就是这样越来越重视物质层面的享受，反而让大家失去了最传统的根，最传统的敬天敬神的根，而造成社会整体在道德层面上不断的下滑。今年开始，我们家要过一个很传统的年。我相信虽然看起来只是很单纯的拜年，可是它将让我们每个家人的心都重新拾回传统的记忆与感动。有心的话，你也可以来这样过年呢。
老气真善人，红布长伴善良人，红布长伴善良人。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神秘的四度空间。1934年，在美国费城港，有一艘满载官兵的驱逐舰正启程向远海驶去，突然一阵波涛袭来，还没等四舵把稳方向，转瞬间这艘船却神奇地在弗吉尼亚州东南部的诺富克港出现了。舰长大夫领航，司舵和水手们个个睁大了眼睛，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舰长皱着眉头很纳闷，费城港和诺富克港之间相距500多公里，在短暂的时间里怎么可能有一个港口航行到另一个港口？况且大夫领航，司舵又没失职，层层控制着这艘船，又怎么会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真是莫名其妙。1960年，在神秘的百慕大海域也发生了一件怪事。在众多目击者面前，一架美国的战斗机被云吞噬，从此消失。目击者之一的维多克回忆说，五架战斗机从事训练飞行，包括我在内，很多基地人员都在观看天空中的情况。五架战斗机在离海岸800米的上空冲进一朵漂浮的白云中，大家拼命伸长脖子望着天空，但是其中一架始终未再出现，基地顿时骚动起来。失踪事件立即引起官方注意，马上派出搜索队，搜索的范围是基地的海岸到800公尺外的浅滩，找了又找，可是连一个战斗机碎片也没有发现。像这种怪事，世界上已发生过很多起。科学家认为，地球和某种神秘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琢磨的通道。通道的两边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世界。研究这种现象的人，把藏在通道另一侧的神秘世界称作四度空间。在浩瀚的宇宙中，还蕴藏着无数的秘密，等待我们去探知。摒弃旧的狭隘的科学定义和定律，建立全新的时空认识体系，才能使人类更全面地揭示宇宙的奥秘。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